传奇投资人德鲁克·米勒最新的动向是，他居然是直接清仓了所有的 AI 股票，然后大举的买入了一些其他的资产。这位大佬在金融圈的名气是很大的，现在美国的现任财长就是他的门徒，然后他的投资业绩也是有点逆天，他创造了30年年化收益30%的业绩，没有一年亏损。老八的业绩也是年化20%嘛，当然他的资金量相对要小很多，所以也不能直接比。但是我觉得30年不亏损，年化30%也是挺夸张的。我们知道，在股市里面，其实短期赚钱这个并不是难事儿。我周围很多老股民，其实都是短期运气好的时候都能赚些钱。但是时间拉长的话，他们都做成了叫原点投资。什么意思呢？就是往往赚的钱最后又会亏掉，然后又回到原点，然后又是反复的循环。所以能够实现长期稳定的复利增长，这个的确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觉得这位大佬必然也是有两把刷子的。那为什么他要直接清仓掉所有 AI 股票呢？他的说法是，他认为对于未来的股票投资来说，AI 已经不是重点了，不会是未来的驱动力了。他买入这个英伟达是在4年前，他说后来因为涨得太多了，他就直接卖掉。所以估值是一个重要的考量，他认为估值有点高了。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可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But now we're seeing just massive amounts of capital being spent by these modelers. And if AI is for real, and I think it is, they're all going to give you the same answer. So we're going to have four or five companies who have spent massive amounts of capital, but I don't see it as a winner-take-all model.
所以他这里说的其实和我之前的观点是非常像的，因为我之前也一直说嘛，AI 的确是很牛，但是投资是要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的，就是说，这么几万亿美金砸进去的话，未来到底能不能收回这个成本呢？目前这个是不好说的。而且现在是大家都杀红眼了，就疯狂的资金往里面涌入，疯狂往里面砸钱。但是呢，各家的这个大模型吧，因为你用的训练数据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互联网上这些数据。那做到最后的话，那很可能大家产品也是差不多的，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产品没有差异化的话，最后就是价格战嘛。按照老八理论解释的话，那最后行业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应该就是趋近于零的。我觉得德鲁克·米勒他之所以清仓掉这些股票，应该就是有这方面的考量。所以他的意思也就是，可能好的方向 AI 的确是这个是没错的，但是这跟好的投资这是两回事儿。2000年也出现过这种事情，大家是疯狂涌入各种热门的互联网股票，这方向的确是没错，互联网是没错的，但当年的投资人却都是亏得很惨。当然，很多人也在说，他说芯片公司他们是卖铲子的，所以他们其实不受影响。就算是你们最后杀红眼，但是还是会买我的铲子吧？他认为这个没事儿。那其实从逻辑上的话，长期看这个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些买铲子的人他们是会挖金矿嘛。如果最后发现挖不出大金矿的话，那自然也就不会买你的铲子了。而现在看的话，好像真的有点这个行业价格战的这个意思了。在4月10号的时候，OpenAI 宣布对它的 Pro 订阅套餐进行降价，月费从200美元降至100美元，所以这就是直接降了一半儿。如果真的这个行业继续这种价格战的话，那的确可能最后大家都赚不到钱，那自然大家对这个买铲子的动力就不足了。我觉得德鲁克·米勒的逻辑应该就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点，当然就是估值逻辑了，因为现在英伟达市值已经是4万多亿美金了，超过4.5万亿美金，那就算是涨到10万亿美金嘛，那顶天了。那其实获利空间也就是100%多一点。
英伟达离它的最高点现在是多少？
现在其实也不远，最高点是到了5万亿美金，现在大概是4.5、4.6万亿美金，其实也差距不大了。从这个风险和收益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你未来的这个获利空间可能不会特别大了，这个也是它的一个考量。那其实100%多的这个盈利吧，在股市真的不算什么，一些小股票涨个几倍甚至几十倍都是有可能的。这个就是它最新的这个持股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英伟达之外，它还把这个 Meta 还有 PLTR 也都清掉了，这些都是最热门的 AI 股票，它的确也是言行一致了。这个就是它最新的前五大的持股，第一大的持股是这个 NTRA，这个是一家医药公司，仓位是12.8；第二大的持股是 XLF，仓位是6.7。
这是什么公司？
这是一个 ETF，就是金融 ETF。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这个里面的持股是的确是挺分散的。你看，第一大持股也就是12.8的仓位嘛，后面你看也就是5个点、6个点，第五大持股仓位就只有4个点了。所以它的确是在分散风险，没有对一个股票压得特别重。当然，因为它是个对冲基金，所以它除了这些美股的仓位之外， 还有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见的。他自己的说法是他还在重仓的做多铜黄金，在做空美债。当然我这里分析大佬的作业也不是说让大家赶紧去抄，其实我看他们的东西吧，主要是给自己的投资来找一个思路，大家最后的决策啊，还是要自己来做，还是要自己做研究的。因为大佬有的时候其实也会错。那他为什么要重仓的做多铜呢？逻辑是这样的，他说从芯片到电线 AI 数据中心的用铜量是普通写字楼的数倍，而电动车用铜量更是燃油车的3到4倍。最近还有一个大的铜矿，就是印尼的一个铜矿，因为泥石流的原因减产 60%， 至今只恢复到了 40% 的产能。过去8年全球都没有重大的新的铜矿投产。摩根大通的预测是2026年精炼铜的缺口是33万吨。就简单说，它这个逻辑就是供需失衡了，现在需求也有新产业需求在增长，而之前的供应量却开始下滑，所以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做多的逻辑。高盛最近的报告说，铜就是 AI 时代的新的石油，说英伟达 GB200 这样的高端服务器单台的用铜量高达15到20公斤，是传统服务器的3到4倍。另有报告显示，有大型的 AI 服务器用铜量可以达到惊人的 1.36 吨。所以到2026年 AI 领域就能新增8万吨对铜的需求，到2030年全球 AI 数据中心的年消耗的铜的量可能从当前的50万吨会飙升至300万吨。所以德鲁克米勒虽然是卖了很多 AI 股，但其实他转投的其实是 AI 的基础设施，就是铜嘛，因为 AI 的关系，这个铜的需求就被拉起来了。当然他做多铜除了这个 AI 的这个需求拉动之外，还有电动车的拉动，还有他认为这个供需的失衡，所以是其实是三个逻辑。但是我个人看法是，这个铜肯定不是我的能力圈了，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并不深入，所以我是不会参与这个游戏。因为我看到有报告也说，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会有新的技术出来，那可能对铜的需求又会大幅的下滑，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研究的不深的话的确是有风险。
它就是用来导电的嘛，是吧？传输
其实主要是那个服务器里面那个铜管散热，这个非常的耗铜，主要是这个东西。而对于黄金，德鲁克米勒的意思是，他把它作为的是对冲这个地缘风险的工具，而不是对冲这个货币贬值的风险。他这么说的，当前的中东局势、大国博弈等不确定性加剧了主权信用风险，因此黄金作为非主权资产的价值就会凸显。他强调黄金在他投资组合中是防御端的一部分，和做空美元、做空美债共同的构成他的对冲的矩阵。所以他就是说黄金是就是他想利用它的避险功能对冲这个地缘政治比如战争的风险。但实际上我们看的话，这次战争爆发之后黄金其实并没有涨，反而是跌了，所以他这个判断显然是不太准。为什么黄金这次会下跌呢？其实我觉得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之前的确也是人炒过头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回调也很正常。而且中东战争吧，它导致了石油的油价暴涨，因为美元是和石油绑定的，石油美元嘛，所以就是导致了美元的上涨，美元涨自然黄金就跌了，是这么一个逻辑。而且还有就是因为油价涨，市场就会有一个加息的预期，因为美联储会加息来抑制通胀，那加息的话也是对美元有利的，所以美元涨也是黄金跌。而对于黄金其实我的看法还是不变的，我觉得配置 20% 左右是个挺适合的一个对冲的方式，但是还是对冲那个货币贬值的风险。因为我们看现在美债最新的规模是已经突破了39万亿美金了，估计40万亿也是很快的。你想它也没有别的招了，除了这个印钞放水之外其实也没有别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货币这个贬值，美元贬值是个长期趋势，黄金就是一个很好的对冲的工具了。然后德鲁克米勒还做空了美债，他说他看的是一种叫做非对称收益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考虑的两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看对了，就是假设美国的经济很好，真的是实现了高增长，通胀又压下去了，那这样的话美联储真的就可能会降息，美债的价格就会企稳或者是上涨，但是这个幅度也不会太大，所以它这个做空美债的这个风险亏损就会比较有限，但它可以作为自己其他多头的一个保护。而另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通胀真的起来甚至失控的话，市场就会有这种滞胀的恐慌，到时候美债价格就会暴跌，那他这个空头仓位就会获利颇丰。所以这招就是从他的导师索罗斯那里学来的。索罗斯有句名言吗？就是不在于你判断的对错，而在于你对的时候赚了多少，错的时候亏了多少。所以他这个做空，他也不是单纯的真的是做空美债赚钱，他其实是一个组合嘛， 是他其实在做多铜黄金，同时做空美债，他只要保证这个组合大概率赚钱，小概率亏钱，而且是赚的钱远远超过亏的钱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他说的所谓的非对称收益结构。
对啊，如果对称的话就可能损失和
对
那个收益就抵消， 对吗？
对，对称的话就没有意义。就是股市里或者投资市场里面有句话嘛，叫做风险和收益成正比，大部分时候的确是这样的，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但是这些大牛们他们要找的就是特例，这某些特殊情况下是你的风险和收益是不成正比的，可能你承担的风险并不高，那就能获得一个很大的收益，这个就是真正的大机会。说到这个非对称收益，其实我之前我介绍过那个投资大佬 Michael Burry 的观点，他也是说他要找的是这种非对称收益，他比较喜欢玩那个期权，他其实玩的是以小博大，他的策略就是喜欢用那种小仓位去压些烟蒂股的期权，会买一年以上的期权，就是如果看对了可以赚到大钱，真的能赚很多倍，就算看错了他觉得因为是小仓位嘛，亏损就是可控，其实也是本质上你看也是一个思路嘛，是这种所谓非对称的收益，就是你亏的时候可能只是亏损有限，但是赚钱的时候能赚很多，这就是所谓的大机会。他最新有一个动作，就是他就是建仓了阿里巴巴和京东，然后同时做空了个热门的 AI 股票，就是那个 PLTR， 他这里面应该也是这个同样的一个思路。然后我们看巴菲特，他最喜欢的就是在暴跌的时候抄底嘛，抄底好公司的股票。其实我们想嘛，他这里也是这个非对称收益的概念，因为这个时候吧，因为市场的恐慌，其实就会出现定价的一些失误，你就可以用很好的价格，就是用低估的价格买入一些好公司的股票。那这时候你想嘛，因为估值已经杀下来了，所以它的下跌空间就是亏损的风险并不高，但是你未来的获利空间就会非常的大。所以老八为什么很多股票都能赚很多倍呢？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他找的也是这种所谓的非对称的这种获利的机会。因为说到底其实没有人在这个市场能够永远不犯错的，其实老八看错的股票其实也不少，但是为什么能实现一个逆天的投资业绩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亏的时候就是亏小钱，但赚的时候能赚大钱。那为什么很多股民都在股市做得不好呢？其实就是做反了，就是每次赚的时候只能赚点小钱，但亏的时候就亏得很惨。所以它核心还是没有搞懂投资的本质，投资的本质就是玩这个风险和收益关系。很多时候很多人对这个没有概念，他们往往会在风险很高就获利空间也不大的时候却重仓的杀入，那自然你这个风险和收益就是非常的不理想了。所以回到那个德鲁克米勒，他为什么会清掉英伟达呢？用风险和收益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很简单了，因为他觉得这股票市值已经太高了嘛，所以未来的空间并不大了，所以自然他觉得没有必要继续持有。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这个持股的这个情况，他新建仓的股票是这个金融业 ETF XLF， 还建仓了标普500等全指数 ETF RSP。 我觉得这里面这个 RSP 还是有点意思的，它叫做标普500等全指数 ETF， 就是他没有去买那个正经的标普500，是买了这个。这个的区别就是标普500的500家公司，就是每家公司的权重都相等，就不是按照市值来加权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标普500指数里面其实它基本上等于是被几个大公司给垄断了，就完全看几个大公司的股价的脸色了。如果 M7 表现不好的话，那标普500必然就会暴跌。所以他买的是一个叫等权重 ETF， 就所有股票都同样的权重啊，这样的话就算是那几个巨头暴跌的话，那影响也不会那么的大。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其实对这个市场集中度过高，就是完全只看这几个公司的脸色他是有点担心的，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然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之前一直在吹医药股，但你看他真实的这个操作，他其实是逢高卖出了不少。所以他其实玩的和他的导师索罗斯其实是比较像的，他们其实都是做波段的，是中短线的投资，属于只要看到涨得多了他们就会卖出。所以他们和老八还是不太一样，他没有什么就是做股票是做生意的这种概念，他没有想什么长期持有的。但我觉得他的风险控制的确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他只要看到苗头不对就会马上跑。为什么他30年没有一年亏损呢？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还有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对风险和收益的这个理解非常的好，就他其实和老八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找一种非对称的机会，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启发。我这个产品主要是我十多年美股实战经验的一个总结，就觉得它的价值肯定会超过这个售价的。然后我还会提供一对一的答疑的服务。我觉得投资课程吧，其实你太长几十个小时也没有多大意义，关键还是要能赚钱嘛，这个才是王道。
嗯，你这个课的时长是？
这个加起来其实只有50分钟，但我觉得其实也说的比较清楚了。 觉得有用才是王道嘛。而且我知道很多人其实他也想玩老八那个慢慢变富的这个游戏，这个才是长线投资的逻辑嘛。但是很多人没有第一桶金，如果你没有第一桶金的话，其实你玩这个慢慢变富的游戏其实意义不大的，因为几万块钱嘛，就算是里面这 20%-30%，那其实离财富自由还很遥远。所以我觉得那钱少的时候的确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玩法的。而且我这个期权的策略个人也认为是最合适的可以获取第一桶金的方式，在好的时候使用它的确是可以以小博大，真的可以获取很高的收益。之前也曾经靠它一年赚了10倍嘛，把2万美元变成20万美元，